弟兄姐妹平安。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不过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好，我等等那个 WHO 把我们从旅游警示名单除名啊，那表示说在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一定不会带有这个 SARS 的病毒，所以你们可以不用再担心跟别人握手，不用担心跟别人交谈，甚至你不用担心跟别人拥抱，好不好？这个时候请我们大家站起来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握个手问安哦，我们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哈，哦，跟他请安说上帝赐你平安。如果你想要抱一抱也没有关系啊哈，哦。好，请坐。我想，我们很多人在这个 SARS 的这段期间，我们里面会很担心哈，当你因为你心里面想着很担心的时候，你就会很害怕，不敢跟人家做一些互动，不敢跟人家有一些往来。为什么？因为你怎么想就会影响你怎么做哈。我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当人家说到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必须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一件事情是要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到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必须先怎样，先要悔改。那什么是悔改呢？其实我以前对基督教的认识哈，很粗浅的时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啊，就是有一个人站在街头上，身上穿着白袍，手上拿着一个牌子，上面写世界末日要到了，你们要悔改信耶稣。那个时候我的感觉说，哦，这就是基督教。我看了之后，我想说，信了基督教之后，我也会这样。天哪，我一定不要信基督教，因为我不希望有一天我要穿着白袍，手上还拿这个牌子，站在和平东路跟那个新生南路口，站在那里啊，世界末日到了，你们要悔改信耶稣哈。是不是这个样子就叫做悔改？悔改给你的感觉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悔改这个字是 metanoia 哈。它的意思在希腊文的原文是改变你的心思，改变你的意念。啊，这个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这里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在这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人读了一些书啊，读了什么积极想思想对你的影响的书之后，可能会误会说，啊，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力去更新变化哈，啊，我要很认真的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在这里说，我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要用意志力来更新变化，而是说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那人的心意怎么更新变化呢？哦，我们看见还有很多人啊，在你身旁的一些人，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生命就得到改变了。他们本来是很绝望的，重新得到盼望；本来是很哀伤的，变成很喜乐；本来是很自私的人，也忽然变得很慈爱。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样的改变呢？因为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意念改变。当这个人的心意更新之后，他就变得不再一样了。他不再觉得自己是绝望的人，不再觉得自己是软弱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说，你的心意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会影响你的感觉。当你怎么思想，你就怎么感觉。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很无力，觉得很沮丧，因为他的思想是很消极的。他常常会说，啊，我没有用啊，我就是这么笨啊，我什么都不行啊，我就是这么烂啊，你看啊，我都不像那个小偷一样啊，小偷很厉害啊，都会弹琴啊，我都不会啊，小偷都会这样，我都摆不出他这种 pose 啊，我就是不行啊，他都能够做会长。一个人当他的思想很沮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做什么事情都很消极。同样的，我们看到有的人，他有时候表现得很愤怒、很忧郁、很紧张，他表现出来的也是因为他的思想所引起的。一个没有建设性的思想，造成给人没有建设性的感觉。我们也常常会发现，在我们台湾所有政治人物的人，我觉得他们的思想都有一点点焦虑，他们都不知道在，我觉得他们有时候都觉得，我常常觉得他们很偏执、很狂妄，不然就是有被迫害狂想症。 常常发生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别人设计的啦，别人限购我的啦，别人害我的啦。那弟兄姐妹，本质上他们会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脑袋里这么想。当一个人常常觉得有人在跟踪他，有人在陷害他的时候，他就会感觉真的有人在跟踪他，有人在陷害他。所以我们要说，你怎么思想就影响你怎么感觉，你怎么感觉就会影响到你的表现。可是我并不是要告诉你说你要用很积极的思想，你每一天要告诉你说我一定会成功，我是个天才，我一定要念台大啊，我一定要交到女朋友，这样你就会成功。坊间有很多这种书啊，告诉你啊，你要有积极的思想，你要想你会成功，你就会成功啊。不啊，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你只要想认为你一定会成功，你就会成功。圣经有告诉我们你要刚强壮胆，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想说你会成功，你就会成功哦。那不得了，那成功失败都在于你决定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不是依靠我们的思的那个积极的思想，而是要更多的依靠神。可是我要说的是，圣经非常看重我们人的思想，圣经非常看重思想啊。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哦。如果你是看和合本的，你就看和合本；你是看现代中文译本的，你就看现代中文译本。四章二十三节，这首圣经，这节圣经我们很熟，特别是和合本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注意，他这里不是说一生的果效是从你的脑袋发出哈，啊，因为犹太人他们认为啊，心是管思想啊，心是管思想啊，啊。一生的果效不在于你有多少的聪明才智，不在于你有多少的权势地位，也不在于你有多少的财富名声，而在于我们的心。那如果你拿现代的中文译本来读看看，现代中文译本怎么说？好，我这里用的是新现代中文译本，有修订版的现代中文译本，他是这样说，他说要谨慎所思所想，生活形态是由你的思想铸造的。要谨慎你的所思所想，生活形态是由你的思想铸造的。那弟兄姐妹，你如何思想就如何决定你的生活。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如何思想就如何决定你的生活。刚才忘记叫道人跟旁边的人要坐在一起。你如何思想就如何决定你的生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因为你所思所想会铸造你的生活。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诗篇第一篇哦，我以前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第一篇的时候，我也一直有一个疑问，不是说看不懂，不是说这个字写得太难看不懂，或者是这个神学太深不知道，我一直在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要把诗篇第一篇放在第一篇呢？为什么是这一篇，不是其他那一篇？为什么不是诗篇118篇那么长，哦，肉肉等，大家都可以看？为什么是诗篇第一篇？如果他把它放在诗篇第一篇，那是不是告诉我们说诗篇第一篇特别重要，它有一定特别的意义，所以才要放在第一篇嘛？我一直在想说啊，为什么要把它放在第一篇啊？我看了很久之后，老实说哈，我一直没有发现说为什么要把诗篇第一篇放在第一篇，为什么不是第二篇第三篇啊？如果你特别看诗篇第一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我看完之后觉得啊，没什么啊，真的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特别难的、特别深的，或者是特别深奥的道理都没有啊。可是他却放在第一篇。如果我们看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讲的道理很简单。他强调有两种人，有不同的结局。一人在上帝里面，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但是恶人的道路却会灭亡。所以诗人在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选择：你要选择走一人的道呢，还是要走恶人的路？那弟兄姐妹，你要走一人的道还是要走恶人的路？不用问了，我知道你们都要选一人的道啊，没有人要选择恶人的路啊。恶人的路今天不会来这里做礼拜啊，对不对？我相信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是要走一人的道。可是你想要走一人的道，想要成为一个义人，不想要成为一个恶人，很容易啊，想很容易啊，可是怎么做得到呢？后来我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才发现诗篇第一篇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答案：你如何成为一个义人，或者你是如何成为一个恶人。重点在哪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义人。 关键在于你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改变啊，你要改变不是要靠着你自己的意志力啊，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义人啊，我要做凡事尽都顺利，我要成为一个好学生、好先生、好妻子、好太太，我要成为一个好孩子，你就能够成功了。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一直很强调你的意志力，你的决心很重要，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的问题不在于你决心要怎样，你的问题在于你有没有让上帝的话语充满在你的心里面。你不单单要读上帝的话语，知道他、认识他，你还要把它背起来，然后你才能够昼夜思想。当你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不是用你自己的思想去思想，乃是用上帝的话语去思想，这样的人便为有。那什么叫做思想上帝的话呢？思想这个字是 meditation， 这个字是反默想、反复思想的意思。那这个 meditation 的时候有一个同义字叫做 rumination， rumination 就是那个牛在反刍的意思。这是反刍。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念过那个生物啊，应该有念过生物。可是你们知道牛有几个胃？四个胃啊，很好啊，大家生物都不错啊。我们大学生生物的时候考这一题，请问牛四个胃的功能是什么？啊，牛四个胃的功能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看过牛吃草？牛吃草的时候，它不是一口吃下去，然后嚼个好久。牛吃草的时候是怎样？一口吃下去，薄薄的吞了。再吃一口，薄薄的吞了，吃一口，薄薄的吞了，然后你把它牵到牛棚的时候，牛在那里，那你干什么？它还是在吃草。那你没有草，它怎么能够吃草呢？因为牛刚它一开始的时候是一口一口大口的把草吃下去，就吞到第一个胃里面去。在那个胃里面把那些草放在里面干嘛？加入一些酵素，当作催化剂，让那些草比较容易消化。隔了一阵子，它被牵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它就把那个草再吐出来。在嘴巴再嚼一嚼，因为有加了一些酵素，所以那些纤维啊，那些水分在牛的嘴巴里面经过这样嚼的时候，就可以充分的被胃来吸收，然后它把它嚼得很细很细的时候才丢到另外一个胃。这个过程叫做反刍的哈。因为弟兄姐妹，牛不是把草吃下去就算了，它是放在它胃里面，隔一阵子再拿出来，仔细的反刍，吸收它里面的每一个营养。我们要默想上帝的话，也不是读完就算，是读完之后，我们要不断的把上帝的话重新放在我们脑海里面，再不断的拿出来默想，拿出来细细的品尝。我们要说，默想就是思想的消化，让我们将上帝话充分的放在我们脑海里面不断的想。那有的人想到说默想啊，默想可能是那种东方静坐。东方的静坐就是说你这个时候要坐下来，你安静你的心，慢慢控制你的呼吸，你的脑袋里面要呈现一片空白，你什么都不要想，一切的杂念都没有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叫做默想。基督教的默想不是这样啊，基督教不是说哦，你的脑袋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要有，通通保持一片空白，那你就会进入一个超我的境界。不是，不对，你的思想里面要充满上帝的话，一切的东西都进不来，一切的杂乱，一切的纷争都没有在你的脑海里面，只有上帝的话，这个叫做默想。我记得我以前在念北一的时候，我们一门课叫做寄生虫，寄生虫实验要考试啊。我们北一的寄生虫很有名啊，要考三次，其中考就是考那个找混蛋，就是混合虫卵啊，我们都叫做混蛋啊，混合虫卵嘛，啊，卵就是蛋嘛，就叫混蛋。它就在十几种、20种的寄生虫虫卵啊，放在一个那个盖玻片里面啊，就是做成一个标本让你找，然后你要在一堆杂质哈，大便里的杂质里面要找出这个虫卵是什么。那一个人看不懂啊，所以我们都要集中作业哈。等我们晚上10点之后，就是全班集中啊，没有全班啊，班上15个人就集中作业啊，大家都在284巷哈，外面租房子那个地方 大家在那边集中作业，每一个人就背着自己的拎着自己的显微镜啊，去到同学家里面开始插头就插上去，然后就开始研究这个虫卵长作什么样，这个是鞭虫的虫卵，什么虫的虫卵，因为大家都不太确定嘛，所以要一起讨论。我记得考三次，我看三次通宵，期中考考三次，同样的题目考三次，看了三次都通宵。我记得我每次把眼镜拿下来的时候，我都因为看隐形眼看那个显微镜不能戴眼镜看，每次把眼镜戴上去的时候，我第一个动作就是想要拿卫生纸擦我的眼镜，因为看到眼睛都有一个印印在那里。哦，眼睛一闭起来的时候，整个脑袋都是虫卵，都是那些寄生虫虫蛋，非常的可怕。晚上睡觉都梦到哇，好多蛋，好多蛋在那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非常多的寄生虫虫蛋。那个老师又很过分啊。好，期末叫你交一份报告是做什么？画寄生虫。画寄生虫，一人去买一本素描本去那边画寄生虫，你知道吗？一只寄生虫画得快一点的要画2个小时，画得慢一点的有人画5、6个小时。画完5、6个小时，你就盯着那个土上面这只寄生虫啊，真的，我到今天都还长很明显，眼睛闭起来就会想到那钩虫长作什么样子，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显。你画过一次之后就一辈子不会忘记它。我不晓得台大有没有这样子，我们那个时候都这样子。我想这跟反复思想有点关系啊，它不是看完就过去的，它是印在你的脑海里面，在上帝的话语要不断的在你的脑筋里面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以至于一闭起眼睛，上帝的话语就在你的脑海里面。我至今一直都还想到说，我们当初怎样念寄生虫，你如何让上帝的话语在你的脑海里面深思熟虑，不断的在你的里面反复思考，找出这句话对你生命里面真实的意义，并且你要让圣灵在你心中动工，让你看出来这句话在你生命当中与你有什么关系。哥罗西书3:16这样告诉我们说，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我们要说，你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你没有好好的来思想上帝的话语，那么很多时候你心里面所思所想的是被你自己的感觉占据，被你自己想你的经验，被你的教育，被你的文化的背景里面所来占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沮丧、挫折、失败，或者是觉得很软弱，或者是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只会想着靠着我自己的方法，靠着我所知道的，我要去理解。我要说，让上帝的话语来管理你的思想，让神的话语管理你的思想，不是让你的意志力来决定你的生活。我们用上帝的话语来管理我们的思想的时候，就是让我们不再有负面的感觉，因为你的感觉会影响你的行为。一个人生气是因为他觉得愤怒，一个人哭泣因为他觉得哀伤，一个人大声的笑因为他觉得很快乐。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很哀伤的时候很高兴的笑，很快乐的时候却很生气。你的感觉影响你的行为，你的感觉影响你 表现在外面的那些东西啊。这个很简单，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可是我们却往往让我们的感觉随着我们的环境变来变去。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当中看出他现在是在生气，是在快乐，还是在哀伤。就好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看我老婆，我就可以知道说他今天早上睡得晚上睡得好不好，他高不高兴。他早上如果起来跟我说，哎，老公，我好想吃披萨，我想大概他昨天晚上梦到要吃披萨，所以他觉得很高兴。我就跟他说，怎么能一大早起床就会想要吃披萨呢？这不是很奇怪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感觉会表现在外面，但是你怎么样来让你的感觉不随便乱走呢？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命当中遇到了许多的挫败、挫折、失败、打击，他还能够活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的果子的时候，难道你没有去想一想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吗？我想一个人要活出圣灵的果子，不是只有说我要祷告求神帮助我，很重要的是 怎么样让圣灵透过上帝的话语在你的心里面来做工。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上帝的话语，那你不知道说原来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忍耐，原来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喜乐。一个人能够随出圣灵的果子，是因为在他的心里面有上帝的话语在做工，圣灵借着上帝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来形塑我们一个人。所以这个人他的感觉就改变了，人不再随从自己的血气，不再随从自己的肉体。耶稣说，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那弟兄姐妹，你的心里面存的是什么？当你的心里面充满的是上帝的话语，你不断反复的在思想的时候，从你的里面所发出来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神怎么样借着他的话语来影响你，你所表现出来的，就人家所看到的，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但是如果你只是想用你自己的态度，用你自己的方法，用你自己的学问，用人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对待他的话，那我们就会看见这个世界充满了更多更多的纷争。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明日如何啊。就像我们明天大四的人的弟兄姐妹要去那个垦丁玩，对不对？我昨天才看到一份报纸说，静宜大学的有八个同学，五男三女，去夜游烤肉，然后说要去看日出，所以我们都说一起出去。有三个同学被撞死，一个重伤，一群同学哭得半死。这些人怎么会知道说我要出去夜游，我要去看日出，会被车子撞到？你今日如何你尚且不知道了，何况明天呢？但是我们要说，你没有办法决定你自己的境遇，但是你可以决定你要用什么态度去回应。当我们用人的态度，用人的方法去回应的时候，我们常常让自己变成一个苦读的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不满常常会发泄出来。但是如果你用上帝的话语在你的思想里面来帮助你去思想，帮助你的感觉，你会成为一个美善的人。就我们的生命而言，很重要的不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我们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外面那个环境固然对我们很有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你里面那个思想，你里面那个态度。重点不在于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不公平不合理，而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你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我们要简单的而言，你怎么回应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品格，你怎么样回应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品格。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不至于羞耻。这当中，这个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句话在NIV 的圣经版本当中翻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回应这个环境，就决定了你的品格。我们要让上帝来帮助我们，用他的思想，用他的话语来回应我们的环境。品格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经过试验证明是可以信赖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买过那个家电产品。我好几年前在念台神的时候买了一个厨师机，上面盖了一个章叫做品质保证，结果拿回去用了不到半年就坏掉了，我气得半死了。这叫做品质保证吗？因为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经过试验，你怎么样能够说你的品格是有保证？经过试验是可证明是可以信赖的，就如同金子经过火的淬炼，证明百分之百它是纯净，是没有杂质的。当我们的生命也必须要不断的经过上帝的淬炼之后，我们才能够盖上那个品质保证的印章。这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功课。所以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遇到了一些难处，你遇到了一些挫折啊，也许你会像叶慧姐她一样哦，在学校里面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打击。我相信上帝在利用这些难处来淬炼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有一个更成熟更像耶稣基督的品格。如果你这个你真的很希望你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你希望说我能够把我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 让学习，让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把我一切的不幸的遭遇转化成祝福的时候，你要让上帝来操练，这样你能更能够活出成熟的品格。你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让他将上帝的话语在你的心里面来动工。当你越痛苦，你越依靠上帝，不发怨言，在痛苦当中你越能够喜乐依靠神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越有耶稣基督长大的生命。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正遭受打击哦，或者是挫折，有的人要今天去考那个升高中的学测，觉得很不安，觉得很彷徨。也有人可能失恋了，可能公司跟他说要裁员了，他遇到了很大的压力，他遇到了生活当中很多的痛苦。不要只是怪这个环境而已，我们可以学习知道，这是上帝在使用这个环境，要让我们通过这些试验，活出美好的品格，培养出圣灵的果子。你的感觉影响你的行为，行为造就你的品格，而你的品格要影响你的一生。如果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品格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经过试验。上帝如果要让你学一个做一个爱人的人，我告诉你，上帝不会让你去爱一些很可爱的，因为爱很可爱的人我都会啊，我不用学啊。我很爱那个刚出生的小孩子，只要他不要哭就好了，他好可爱，我抱在身上，他不要给我撒尿，我可以爱他。可是如果上帝要你学一个爱人的爱人的品格的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些很讨厌的人，他很无理取闹，他很烦，他让你觉得我实在爱不下去了。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依靠神，你仍然能够爱他的时候，你才能够学到这个爱人的品格。如果上帝要让我们学到凡事信靠，心中真的有平安的话，那么上帝不是让你一辈子都很顺利，都没有搅扰，什么都没有，没有遇到困难，没有遇到挫折，那你不会学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在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挫折、一切的责难当中，你仍然能够依靠上帝。现在弟兄姐妹，雅各书一章22-4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上帝不要我们在遇到试验中的时候，我们就发怨言，就不满，甚至就想要心生报复，就变得一个人变得很愤世嫉俗。上帝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大喜乐，因为当我们的信心经过了试验，经过了忍耐而成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达到完全全备，没有欠缺。如果我们学好这样的功课，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所要加添给我们那个好的品格。雅各书1:12，他这样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在写讲道篇的时候，我忽然在我们的副堂看到我们儿童主日学的金句上面贴着这句话，我就想，没错，当我们经过试验之后，我们要得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就是你的生命的品格如同耶稣基督一样，是神应许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冠冕不是我们有更多的金钱地位或名声，而是我们的品格。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书亚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接续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要来出埃及，他有许多的压力，他有许多的重担，但是上帝怎么样告诉他？上帝说：你平生的日子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怎样与你同在。上帝要他大大的刚强壮胆，要他靠着他能够刚强得胜。可是上帝在这当中告诉他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不可偏行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行这书上一切话。那弟兄姐妹， 当你昼夜思想的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的话语要影响你的思想，你的行为就会遵循这些话，不偏左右。很多人一直很期待我的信仰能够更有见证，我能够更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我只问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你有没有渴慕上帝的话语？你有没有把上帝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那弟兄姐妹，诗篇第一篇为什么放在第一篇？因为他告诉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走一人的道或者个人的道，你要依靠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当你昼夜思想的时候，它要影响你的感觉，你的感觉要影响你的灵魂，让神来重塑你的品格，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我们一生当中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大事。我要说的是，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要毕业了，有的人要回去台中，有的人要回去台南，有的人要回去高雄。我很期待的是，在我们当中这些要离开和平教会的人，你要带走的是什么？你要带走的是一个昼夜思想上帝话语这样的一个态度，这要影响你的一生，给你最好最好的福。这个是别人所不能够给你，这是带给你生命的祝福。如同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你所做的尽都顺利，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大事。你念什么学校很重要，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很重要，你跟谁结婚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品格，你的思想，你如何的依靠神。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你的话。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我们愿意将神的话语深深的放在我们心中。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天得我的罪意，天得我愿意。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深意。
请你首先为你自己祷告，求神将他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让你能够昼夜思想，让你得着神的话语，你就如同当着食物吃了，成为你生命真实的帮助。因为我要邀请你一起为着我们大四毕业要离开我们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的话语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他们一世一世都在神的话语当中不偏行左右，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蒙神的赐福。他们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 干。